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8月13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14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底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将于8月24日开始，这是自7月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首位西方领导人访问该国。拜登的土耳其之行正值安卡拉与华盛顿关系紧张之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土耳其要求美国将他们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的一名伊斯兰神职人员引渡回土耳其。土耳其国营的新闻社报道，土耳其官员已经做好准备向美国提出正式要求，逮捕与政变相关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居伦。本周早些时候，土耳其外长表示，土耳其已经收到华盛顿就引渡居伦一事发出的积极信号。不过土耳其的总理则重申，拜登副总统的访问不会导致对这个议题的妥协。一个黑客组织星期五宣布了近200名美国国会议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私人信息。此前该黑客宣称对2起美国民主党党的组织电脑遭受入侵负责。该黑客在其网站上公布了有194名前任和现任国会议员的联络名单以及一份数据库的密码。该黑客说，美国总统选举正在成为一场闹剧。此前黑客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并揭露民主党的议员可能在总统初选中偏袒希拉里·克林顿。该黑客说，一切都在幕后敲定的，简言之，这是来自民主党国会竞选议员竞选委员会服务器的一些文件，供你们使用。在黑客网站上以电子数据表格式公布的信息包括议员日程安排、人员新闻秘书等私人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公布私人联络方式的信息似乎相对来说是无害的，但是议员们担心这次黑客的入侵可能预示着他们的私人邮件被侵入。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寨卡病毒广泛传播的局势。美国医务总监莫西本周视察了波多黎各后预测，该岛350万居民中的1/4将在2016年之前感染寨卡病毒。波多黎各在过去一周里报告了1914个新病例。自去年12月发现第一起病例后，该岛的病例总数已经达到10690个，其中有1000多例是怀孕妇女。不过专家们担心实际的感染病例也许会更高，被感染的10个人当中就会有8个并没有显著的这个症状，因此也不会去看医生。波多黎各的总督发布了紧急状态令，这使得美国有可能拨出紧急资金来抗击寨卡病毒，同时向波多黎各派出医疗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已经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领袖。奥巴马在他每周一次的广播讲话中把气候变化称为是我们时代最紧迫的挑战之一。他表示2015年取代2014年成为历史记录上最热的一年，而2016年正在变得更热。这位美国总统说，过去7年半里，我们在清洁能源上大量投资，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使得清洁能源终于比更为肮脏的常规能源便宜了。一名男子星期六下午在瑞士的一列火车上放火，并用刀具刺伤乘客，6人受伤，其中有一名6岁的儿童。袭击者是一名27岁的瑞士男子，当地警方说，他在汽车上泼洒易燃燃料后放火，他也在袭击中受伤送往医院，和他一起被送到医院的还有6名受害者。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青，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里约奥运会，俄罗斯和中国为何陷入禁药争议，中国反对韩国部署萨德，该不该惩罚韩国艺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直播，欢迎您在第一个小时的卫视新闻节目中就到 YouTube 提出问题或者评论，我们将尽量将您的看法纳入讨论当中。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全球瞩目的里约奥运会。里约奥运赛场内风云变幻，胜负难测，赛场外也看点多多，人心激荡。这次奥运前夕，俄罗斯被查出有大规模的政府组织和支持的禁药项目，暴露了俄罗斯举国体制的黑暗内幕，多名运动员因此被禁赛。禁药议题在奥运期间持续发酵，多名西方运动员公开挑战俄罗斯和中国曾经有禁药记录的运动员，成为赛场外的最大的热点。而就在今天早上，新华社承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新义在药检中被查出呈阳性，给这个议题再度加温。那么为何西方运动员对禁药的批评集中在实行举国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培养真正的体育实力方面，类似美国的民间体制和中国的举国体制，谁更有优势？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各位，我们来谈一下，从这个禁药问题开始谈起。我们知道这次奥运禁药成为赛场内的最热的话题哈。那么澳大利亚、美国和法国都有运动员发声批评使用禁药的人，那么矛头呢主要是指向俄罗斯和中国的运动员。而刚刚爆出的这个中国运动员陈新义药检阳性呢，也可能对中国的形象增添更多的阴影。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程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很多运动员对于俄罗斯和中国这样举国体制的国家曾有更多的这个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您的分析是什么？
举国体实行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常常把这个获得奖牌当作是国家的荣誉，因此不择手段。我们都知道体育比赛靠的是体能和技巧，那么如果用禁药来改变体能，去因而改变这个比赛结果，实际上是一种体育竞赛欺诈。那么中国在这个最早之前20多年以前，中国是没有禁药的。当时的鼻祖在这方面使用禁药的鼻祖是东德和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但是20多年前，中国开始从东德引进有这个游泳队的专用的医生，这些医生是指导服用禁药的。那么同时，医生也把禁药带到了中国。很快，1994年日本广岛的亚运会，中国女子游泳队被多数队员被发现服用禁药，然后没收奖牌禁赛。那么2014年，中国男子游泳运动员孙杨在全国游泳比赛当中又一次被发现服用禁药。那么今年2016年，这个女子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再次被发现服用禁药。由此可见，服用禁药这个问题在中国游泳队甚至在体育界其他一些运动员当中不是一个稀有的现象，它有相当的根源。
好的，听听曹长青先生的看法。
对啊，这个现在普遍的这个现在在里约奥运会的其他国家运动员对中国运动员的成绩或者表现不信任甚至嘲讽，这是有理由的。认为一般他们感觉不公平啊。第一个不公平，中国是举国体制啊。刚才程晓农先生介绍了，他说是国家之力啊，培养运动员呐、啊。包括中国听众很熟悉啊，中国的体操女孩子很小的会被收入到国家队培养。那国家倾国家之力的培养运动员，那西方是大众培养，是有时候父母培养，那你这个条件不一样啊，中国那个用金钱堆出来的，所以这个对等就不平等了。第二个就是你用禁药啊，刚才这个陈晓东先谈到了，那当年东德在1600万人口，没有中国一个大城市人口多呢，长达20年，东德选手拿到的奖牌排在全世界第三名，排在中国，这排在这苏联、美国之后第三名，长达20年。他怎么能拿到这么多奖牌呢？最后查到了， 这个东德的这个共产政权垮台了，秘密文件出来了，全部是用禁药啊。东德给10000多名运动员用禁药，最后导致了100多名运动员丧生，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东德没有了，奖牌没有了，禁药没有了。现在中国禁药为什么会受到大家这么多质疑？因为你发生过呀。中国的最高的体育总管叫吴少主，中国体委主任，当年他就在回忆录写过了，在90年代体委有个共识，就是一个成绩不好用禁药，这个能提高成绩，这他公开回忆录写的。他的继任人是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是那个这个谁，那体育总局局长那个袁伟民，他的回忆录也写了，当年中国轰动世界的拿了很多奖牌，那个马家军很多都是用禁药的，是中国体育最高官员都承认用禁药，是中国用禁药是相当普遍的。包括你像那个90年代那个广岛的那个亚运会，中国17名运动员被查出用禁药，那最后都处分了，11名的奖牌被拿回去了，其中7名就是游泳运动员。说今天你说包括最新的发展，又一名中国女选手被查出了检验是阳性了，那这个更增加了这个奥运会运动员的感到不公平，感到对中国运动员的这种愤怒，说这个愤怒情绪是应该可以有理解的，有理由的。
好的，王康先生。
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人类文明的伟大的发明，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知道是从公元前776年到公元后394年，一共1170个年头，连续举行了292届，没有中断过。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关于人的发现、世界的发现，双重发现，对古希腊文明的再次的复兴的结果。那么具体是由法国贵族顾拜旦这个在1896年开始发动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其实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都是为了证明一点，就是苏格拉底在阿波罗神庙所反复强调人们记住的古代箴言：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表现你自己，实现你自己，是把人看成宇宙万物的最高存在、最有价值的永恒的奥秘。所以，人是在这一点上是希腊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东西。现在的这种举国体制也好，禁药的一些也好，不惜一切手段，是完全亵渎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是在这个里约奥运会上，澳洲的游泳选手霍顿讽刺中国的选手孙杨，说是嗑药骗子，这个在中国激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我想这个中国民众的一般心情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对信息的了解有限，由于官方封锁互联网，他们对于中国队长期服用兴奋剂，甚至是集体服用兴奋剂，国家支持纵容默认服用兴奋剂这样一个事实完全不知情。尤其是在过去互联网不发达的时代，事实上中国服用兴奋剂已经有31年的历史，从1985年算到现在的话，那么这就说这个孙杨他在2014年闹出这个禁药丑闻，那么中国那边是悄悄的让他度过了这个禁赛的时间，让他刚好赶上里约这个赛事，而且给他找了个理由说误服，说他心脏有问题。那么国际奥委会就说你心脏有问题为什么没有报备？另外你为什么是半年之后才提供那个药检效果？另外你这个而且中国的这个国际设在中国的反兴奋剂实验中心最近被暂停，为什么被暂停？因为造假，因为有武力的这个尿液样品这个被调包，或者是没有被提供给国际这个奥委会，所以这个被禁止之后呢，中国将来的尿液最近的尿液检查必须送到日本去进行测试，就另一个国际的反兴奋中心。这些都说明啊，在中国这个背后，体育界背后有大量的黑幕。而孙杨本人呢，他这个他自己啊，除了这个嗑药以外，他本身的人品不太好。说中央电视台有个主持人叫白岩松，这次在前线报道，人家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混蛋就是混蛋，不因为得了冠军就不是混蛋。那么有的中国人理解成以为他在骂霍顿，我倒认为他在说的是孙杨，他没有点名，实际上他后面的评述证明他实际上是说的是孙杨，说这个孙杨他有无证驾驶，而且驾驶之后呢又出示假驾驶证，而且被拘留7天期间呢，他又这个提供那个特供食品，享受特供食品等等，这个劣迹斑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群起来去这个骂澳洲运动 印度要为这个孙杨辩护，我认为中国人民呢实际上是受了很大的误导。
嗯，好，我想提一下，就是国际反禁药机构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大规模的调查显示，俄罗斯是有系统的、有政府支持和组织的禁药项目来提高这个运动员的成绩，甚至连俄罗斯的情报机构都参与到比如说换药等等这些做法。那么这是联合国这是国际禁药机构的报告里面提到的。联想到其他的刚才大家提到前共产的国家，例如说东德或者罗马尼亚，也曾经发生运动员大规模使用禁药的情况。我想听听各位嘉宾的看法，就是说这些举国体制的国家使用禁药的方式，或者至少从俄罗斯的例子来看，有些什么样的特色，跟他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关系。陈小龙先听听您的看法。
好，我们都知道民主国家的运动，这个国际赛事的运动会是临时组建的，是通过挑选这个体育竞赛选拔出来的。那么他的运动队，这个运动赛事结束以后就解散了，所以教练和运动员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所以虽然在民主国家的运动员当中也有偷食禁药的，但是这种情况多半是个人行为。但是在举国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运动队是属于专业的常设组织，他的运动员是领工资的，然后教练员和医生对运动员的日常生活训练和药物使用有绝对的控制和管理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始出现这个偷食禁药，那么多半这是属于有组织的行为，这个有组织的行为比个人偷服性质更加恶劣。
嗯，好的，曹恒金先生。
那最大的不同就是刚才陈远龙先生讲到的嘛，你西方国家也有用禁药的，包括你像美国著名的那个自行车运动员阿姆斯壮拿到7届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那成为奇迹了，最后查出被使用禁药。美国人民没有群情激昂啊，没有说爱国主义的方法来辩护啊，完全像过街老鼠一样打他，他现在不敢出来了。但是美国人民这个道德感觉到相当谴责用禁药的人，就最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西方用禁药是个人行为，而是发生之后群体攻击，完全是没有道德上完全破产的。在中国、东德、苏联等等这些国家是国家支持的。刚才我特别谈到了吴少主体委主任呢，袁伟民的话，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啊，他们两个人的回忆录都写了中国运动员用禁药啊，而且所作为一个政策来使用的，是就说是必须成绩上不去就用禁药，这是体委主任写的。第二，我看中国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随队的这个国家队的这个医药组的组长、监督组的组长，这个叫薛银贤，他现在他说他在中国国体委工作了35年，亲眼目睹了中国运动员大量使用禁药，而且是国家强行给他们注射，很多人不愿意的，造成这个不仅道德破产，而且是造成身体伤残。但是国家组织的，为了金牌，为了为国争光，为了爱国主义强行用的，所以这个是个国家行为。这个国家行为现在逐渐的被泄露出来了，包括刚才说这个随军的这个医生啊、监督组组长啊、国家体委主任回忆录，这些外界知道以后更加的厌恶反感中国运动员。你的成绩不真实吗？你用作弊欺骗拿到金牌，你怎么可能得到世人的尊敬呢？嗯，
好的，王康先生。
这个体育这个部门呢，跟国家的其他部门一样，它是从属于整个国家的基本制度。那么现在世界上大致上就是这两类，一类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民间的体育、自发的体育、地方的个人的体育，另外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举国体制。其实创造举国体制的这个，首先是希特勒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里面，希特勒本人对体育本来没有兴趣，后来是意识到体育对德国宣传德国的这个
形象
太重要了，所以他出任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总裁，而且他规定德国国家队的队员纳粹党员不能少于50%。德国第一次主办奥运会就拿了34枚冠军，就是全国之冠。紧接着就是苏联，全世界都会注意到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有一种举国体制。从德国到苏联，苏联1956年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又拿了50块金牌，就是第一名。然后就是70年、76年、80年、88年等等，连续5届的全世界的奖牌总数。而且在1980年，他拿了八十块。 当然因为入侵阿富汗，西方国家抵制，一直到他解体前的两年，1988年，他还是拿了51块金牌，还是全世界之冠。中国当然2008年举办第一届北京奥运会，拿了51块金牌，也是作为全国之冠，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以举国家之力，而且用非法的、用这种违背人道的、这种不光明的手段，服侍各种的兴奋剂。中国还有各种更古怪的那些像巫术一样的，像马家军的那些什么
中药啊，
什么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刺激运动员，他跟奥林匹克精神完全早就背道而驰了。
嗯。说到这个举国体制跟这个民间体制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实际上就是说一个运动员的专业性。那么中国的运动员，我们知道国家队比如说是长期的专业的全时间的这个训练，那么美国的运动员往往是还有其他的职业或者是学生，还有本身呢也他这个所谓根本没有国家队这个概念，都是临时在奥运会之前几个星期才挑选，从各地挑选这个运动员，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提到的区别。那么陈破空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讲一下。去年在俄罗斯举行的索契冬奥会是一个灾难。当时俄罗斯入侵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入侵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他要显示他的国威，他的这个国家灵魂，举行了这个冬奥会。这个冬奥会之后，国际社会对这次冬奥会的结果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因为俄罗斯囊括了大部分的这个奖牌，而且是雄居第一，那么跟历史上的成绩很不一样。那么结果呢，这个国际的这个反兴奋剂中心就发现，这个俄罗斯这个反兴奋中心至少有销毁了100起的这个尿样检查。但事实上后来根据这个中心后来叛逃的这个实验中心主任的讲法，不只是消白了100起，是销毁了几千起的尿样，而且大量进行调包。这个实验中心这个揭露，他们非常忙碌，彻夜的忙碌，只要运动员的这个尿样送过来，他们就彻夜的调包，把这个尿样换成别人的尿样，然后进行检查，玩大规模的造假，国家支持的造假，政府支持的造假，举国体制的兴奋剂中心，使俄罗斯赢得了这次荣誉，说俄罗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国际这个残奥会决定，俄罗斯的那个田径选手全部禁止残奥会，但是国际奥委会没有完全禁止，禁止了一部分的俄罗斯选手。国际奥委会本身存在腐败，这次在里约这个奥委会上，部分运动指出这个兴奋剂的丑闻，实际上是对腐败缠身的国际奥委会也是一大鞭策。这是一个亮点，使国际社会回到奥运精神。奥运精神不仅是更高更远更强，而且是公平公正公正和规则。那么回头说中国完全是模仿前苏联、东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是俄罗斯这么一个系统过来的。那么中国的前这个体委主任武少祖在回忆中说了有三个原则，说80-90年代中国队服用兴奋剂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如果成绩上不去就要服兴奋剂，而且兴奋剂有三个原则，叫做有用、无害和查不出来。但说是无害，实际上对运动员非常有害，很多运动员服了之后女性变男性，体征变化，做变性手术，这个退役之后啊，这个不能结婚或者是不能生育，有的甚至是找不到工作当搓澡工。另外这个前体委主任袁伟民回忆2009年他的自传中回忆，他有三句话他在中国体育界非常流行，叫做技能性项目靠钞票，体能性项目靠吃药，还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擦出来是兴奋剂，擦不出来是高科技，擦不出来是英雄，擦出来是狗熊，如此而已。说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整个历史。那么当然后来就有大量的例子，后来在这个有一个作家叫赵瑜，报告文学作家，他在1986年他就写书叫《强国梦》，揭露中国兴奋剂丑闻。当时有人就说他是泄露了国家机密。他在1988年又写书，写的是什么呢？叫做讲这个中国这个球队。然后有人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1998年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叫《马家军调查》，在各方压力下被迫撤走，药物重创马家军内脏。但是2年之后，2000年马家军全军覆没，因为在悉尼奥运会前 被撤出马家军全体的服用这个兴奋剂丑闻，这是重大的国际丑闻。说这样的调查报告后来才勉强出来，但是中国人民很多不知情。
嗯，好，刚才我们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以及带来的一些弊端哈。那么有一位叫做 Chris Chang 的一位观众，他现在在网上提到，就说中国实行这个举国体制到底目的是什么，图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刚才几位嘉宾提到，以前实行举国体制，比如像东德、罗马尼亚这些国家都是体育很强的国家，但是一旦举国体制没有实施以后，体育马上就滑落表现。那么中国实行举国体制到底跟中国的体育实力是不是能够挂钩呢？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共同特点，它是专制国家，政府不是民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标榜它是唯一代表人民的当局。那么怎么代表法？他就把国家荣誉建立在体育的举国体制上，希望尽可能多的获得奖牌，然后呢，把奖牌算在政府的成就上，利用爱国主义心理，让老百姓把体育奖牌方面的成就和政府的能力、国家的荣誉挂上钩。这个时候，老百姓就会很自然的去拥把这个简单的爱国变成了爱政府。所以举国体制真正的目的是服务于要把老百姓动员成爱政府的一个社会。
嗯，
那么确实也在举国体制国家经常会看到这种现象，老百姓看把这个奖牌的总数看得比体育比赛赛事更重要，以至于奖牌总数一上去，老百姓就觉得非常兴奋，好像中国实力就强了。那么另一方面，如果有人批评运动员，或者是中国有运动员作弊，那么这个时候中国老百姓就觉得被打脸了。
嗯，
这其实就是一种洗脑教育的一个正反两面的结果。
嗯，常青先生。
刚才陈晓农先生是非常说的非常对的，现在中国不是做体育做政治吗？还是把这金牌作为这个面子工程，为了拿到更多的金牌，举国之力来培养运动员，包括用这个政府支持部用药用金药等等来拿到金牌，拿金牌干什么？来煽动爱国主义，来煽动民众的民主主义。你看我共产党多有办法呀，我把中国拿了这么多金牌，我们大国崛起呀，体育大国崛起呀，军事崛起等等，这样的话在潜移默化中，你认同中国来认同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那个洗脑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把中共和中国混淆在一起。中国拿到金牌多了，就是我共产党有能耐，我共产党领导有方，共产党应该还统治有合法性，所以他金牌背后是这样一个背景的。所以我们看，无论从当年我刚才提到的东德，那么小的国家1600万人口，远远不如台湾人口多呢，可以长达二十年这个金牌数量第三名。那包括罗马尼亚体操队啊，当年横扫世界体坛呢，包括苏联当年也不可一世啊，跟美国都是争霸的在体育上。今年这些国家哪里去了？罗马尼亚哪里去了？东德哪里去了？他们金牌全都没有了，为什么？你这个国家主义没有了，专制制度没有了，就根本还是专制制度的问题。专制制度才能倾国家之力，才能进行这个举国体制。专制的国家才能封闭新闻，封闭言论自由的话，记者调查不出来。这次俄罗斯为什么调查出来了？那内部还是有一些有良心的记者配合调查了，揭露了。中国现在最近开始才出现了，包括刚才陈伯坤先提到那个赵瑜那个记者写出马家军那个用紧要那个悲惨过程，很多运动员全是被强迫的。他们造成了一身病，甚至不能生育、肌肉变形等等，造成很多的问题。包括东德10000多名运动员用紧药，100多人死亡，1%的比例。说中国这个问题全背后根本的问题还是个专制制度问题。这个制度不解决的话，禁药还会进行，这个国家支持的金牌制度、举国体制都还会延续。
好的，王刚先生。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好像内部曾经有个争论，就是这个运动员的资格问题。按照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问题，必须是希腊城邦的自由民，奴隶没有资格参加，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运动员恐怕通通没有符合自由民的这个标准。按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他应该是业余运动员，就是不能以这个体育为职业谋生谋取利益的这种运动员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他是直接体现的是人类体格意志这个力量的这个能力的这种极限，跟要跟商业跟金钱更跟中国的举国体制 那种背后的那种党国的领袖的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优越性毫无关系。按照古代和现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标准，中国国家队的运动员全部不符合标准。本人曾经做过六年的体育老师，我深知中国的体育，这个中国最初的体育全部的那些文件标准，什么少年运动员、三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一级运动员、健将级运动员，他们享受哪种政治待遇、行政待遇，全部来自苏联。所以有时候我经常说，中国的体制到现在为止远远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体育这个举国体制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表现。
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历次的奥运会，任何对于中国队不利的裁判或者评论都被认为是对中国的歧视或者抹黑，那么任何外国运动员个人的行为和话语呢，也被看成他所来自的整个国家的意见。这次霍顿对于孙杨的这个批评，现在中国网络充斥着中国在本届奥运会被歧视、被整、被抹黑的这个说法，很多网民甚至称这个本届奥运会是这个剧毒的奥运哈。我想听听就是各位对于中国网民所表现的这种心态有什么评论，和中国这个举国体制又有没有什么关系？程晓农先请您先来说一下。
举国体育体制和举国的洗脑体制还有举国的宣传教育体制，它是一体化的。那么在这种一体化里面，运动员是牺牲品，是替罪羊，那么观众其实也是牺牲品，他们被洗脑这个产生的效果，长期以来这个培养成了一种只能迎合政府的宣传，然后把政府的荣誉当成自己个人的荣誉，把政府赢这个捞来的奖牌当作是自己的个人最大的成就。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其实绝大部分这个国际赛事的观众自己并不爱好体育运动，甚至什么体育运动也不参加，他们只是为数奖牌，然后为中国队叫好。所以他与其说他们是在关心体育活动，还不如说他们在表现政府要求他们的那种爱国热情。
好的，曹永清先生。
现在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中国网民的话不了解真实的信息。你刚才陈伯空先生这个讲那些个细节，那个中国用紧要这些细节的话，国际上广泛报道，在海外的华人为什么很多人就不像中国网民那么民主主义强烈呢？就他知道真相啊，这个真的真相很重要。第二的话，知道真相之后有一个道德判断，我们做看一个问题是看你是中国人、美国人、西方人，还是看这个事情是正确和错误，是对还非的话，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用紧要的话，就等于是作弊吗？就像考试的话，你作弊，你当了考试第一名，你光彩吗？你不光彩，道德破产吗？你作弊欺骗吗？像武林比赛的话，你比赛给对方下了蒙汗药，那怎么是正常的比赛呢？或者你比赛之前把人家妻子孩子给杀了，那怎么叫正常比赛呢？今天体育比赛必须公平，公平首先是大家都应该是大众体育，而不是宫廷体育，不是举国体制。第二个，都不可以用紧要，必须零容忍。中国体委现在给发表也声明了，我们对紧要是零容忍的，绝对不容忍。对刚刚发生这个陈
新
一这个小孩子，说这种情况下你必须结束。首先，中国有新闻言论自由，才可能达到让老百姓知道真相，才可能有个正确是非的判断能力。
嗯，好的，王克先。
其实西方人呢，现代西方人是接受到普世价值的哈，他们主动去掉什么欧洲中心论、什么白种人优越性哈，他们是最少偏见的。西方人经常让人感人的就是他们特别公正，特别有善心，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同情，而且充满了天真。恰恰咱们中国同胞啊，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的这种古代的好面子，现在变成了暴发户心态，变成了唯我独尊，任何意见不能接受。但这是毛泽东以来，或者义和团以来，红卫兵以来，现在又是经济上发展起来，有钱了，一个暴发户的典型的心态，不能接受任何不同的意见。这是从心理学上是一种民族的极其的自卑的心情，他因为自卑，所以他生怕人家对他有所批评。像美国人，我在美国来三年了，我的感觉，美国人真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的，他甚至傻乎乎的，他完全不没这个概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看这个菲利普斯，这个在北京奥运会获得8块金牌的那个小伙子， 后来他服食大麻给发现他不是兴奋剂，他马上就认错，他说我让大家失望了。这个泳协，美国泳协毫不客气，马上给他禁赛，而且切断他的资金来源。美国人、西方人这种传统、这种理性规则、这种不留情面的传统是针对一切人的，只有咱们中国人才如此的小家子气、病态。这个心理上面的受虐狂、受虐狂，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有所改观，还是个大国，还是个古国。
嗯，好，陈国峰先生。
这个中国网络上流行一个说法，说哪个国家的运动员不服禁药，说这个美国西方国家也有服禁药，但是有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像西方国家服禁药是零星的现象，而且是个人的现象。当这些运动员服禁药之后，没有政府为他背书，没有媒体为他称赞，而且美国的同行也看不上他们，而且他们被禁赛之后，他们不用再恢复，多数人从此消失。他不像这个什么这个孙杨被禁赛之后自己还卷土重来，重新站在站台上。另外，这个中国古代啊有一些传统，那中国现在的反应啊是违背了自己的传统。中国古代说啊，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还说知耻者近乎勇。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用理性的心态来看国际社会的责难。中国的网络上公布了说国际社会、国际体坛五大丑闻，其中列了一个加拿大，列了两例美国，列了一例保加利亚，列了一例罗马尼亚，完全不提东德、俄罗斯、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支持的举国体制的兴奋剂计划，所以对中国人严重的误导。那么另外再说到，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对这个外国人的态度，说我想像孙杨这样的运动员不服兴奋剂，根据他的体能特点，根据他的这个艰苦训练、先天性条件，他完全可以成为优秀运动员。即便是他得了银牌、得了铜牌或者第四名，他照样争得了荣誉，个人的荣誉或者国家的荣誉。说用兴奋剂的方法来争得国家荣誉，一旦败露是损害了国家的荣誉。说中国的国家荣誉不是外国人损害的，是中国政府自己损害的，自己给自己这个找麻烦或者添乱。说中国民众如果理性的话，他分析了原因，全面分析这些信息的话，他知道问题的根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在运动员，不在民众，而在体制，而在这个目前这个制度。
好的，有关里约奥运会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下中国反萨德为何寒心遭殃，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八月十二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自从韩国宣布将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中国对韩国展开了全面的外交舆论攻势。最近中国的报复措施蔓延到了娱乐文化界，多位韩国音乐影视明星在中国的活动被取消，戏份被删除或者合同被封杀。与此同时，新华社声称1/4的中国民众会支持政府封杀韩国明星。环球时报也表示，用不着官方下令，顶风播韩剧的电视台就将被网民的唾沫所淹没。从台湾的周子瑜代理人、香港的何韵诗、中国的赵薇，到如今的韩国艺人，为何一些中国人动辄以政治理由来围攻歌星影星？中国动不动就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系上封杀和抵制的大棒，最终的受害者是谁？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宏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目前多位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活动受阻，那么他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封杀范围到底有多大？而且我们知道民间也出现抵制韩星、韩流的这个呼声，这种抵制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首先听到几个例子，说是有一个电影叫做这个依恋什么什么什么情人，任意依恋，这个主演叫金宇彬和裴秀智，他们本来在北京有个粉丝见面会，那么现在被取消。据说北京市公安局亲自给主办单位打电话，因此主办单位说由于不可抗力的因素，说这个活动必须取消。不可抗力，因为来自于政府，说政府直接干预。另外我们知道，像那些其他一些演员，像李准基演了中国电影，但是不能由于不给他签证，他无法参加电影发布会。还有一些韩国的演员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制作，比如刘任娜参与了，结果他的戏份被剪裁，那个拍摄方通知他的戏份要被剪裁，
全部被删除。
那么还有更多的，对， 还有更多的，就是说据说有53部电视剧和电影都被裁剪，而且都是来自官方的，也就是说这个官方是把政治跟文化混为一谈，把军事跟艺术混为一谈，通过这个国家的一个行动，又是另一种举国体制来扼杀韩国的韩星和韩流，来报复所谓韩国部署萨德导弹。
嗯，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韩国艺人该不该为这个韩国政府部署这个萨德买单付出代价？
韩国的这个娱乐界、艺术界的人士啊，我觉得是一种中国古代的朝贡体系的现代复活。中国从秦汉到明清一直实行一种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叫朝贡体系，就是我是老大，我是宗主国，我保护你，你呢是属国，你臣服于我，你每年进贡我，但是我保证你的这个权利，你的地位。一直到这个朝贡体系一直实际上是在欧洲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1648年之后又建立现代国际体系，现代国际就叫条约体系。
嗯，
一切不是一个什么朝贡的关系，不是以物易物的关系，
而是
平等的条约关系。
嗯，
所以中国后来经过鸦片战争、什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终于这个朝贡体系被条约体系所取而代之了。现在中国强大了，有钱了，又开始谋发出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中国的朝贡体系。不管是南海之争、东海钓鱼岛，尤其是北现在的对韩国的这个韩流的这个惩罚，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我是老大，你怎么能，我予取予夺都是我的特权，你只能接受，你不能接受美国的这个核保护。哪怕北朝鲜这么冥顽不化，就是不听管教，但是呢由我来处理，这就是一种朝贡体系的关系。朱元璋曾经把朝鲜、越南、什么泰国、菲律宾、尼泊尔都定为非不争之地，朝鲜最惨，朝鲜是每年进贡，这个什么缅甸是10年进一次，琉球是3年进一次，所以朝鲜它的土特产、它的宝贝东西全部要进贡到北京来。
嗯，好的，曹长青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中国政府这种做法，起码有3点损失，或者是它的形象大为损害。第一个，因为这个南韩部署萨德是部署是防御性武器啊，是拦截导弹的。那就像是做个比喻的话，我家里多加了两把门锁，你抗议什么呢？难道你要做小偷吗？你要做强盗吗？我家里加了锁，你抗议什么呢？对不对？我是防御啊。第二个的话，这个南韩部署萨德的话，得到南韩民众70%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那你中国政府这种做法要跟南韩人民对立吗？第三个的话，那就像武林比赛一样，那你打不过人家或者竞争不过的话，你就去对人的孩子啊、家人呢下手啊，吓唬人家，采取措施。那这个怎么是有道德呢？在这三个方面，中国都没有道理的。所以这个是不仅在国际社会上报道上不会同情中国政府，而且在尤其刺激南韩民众。那今天我们的艺人，大家今年都要全球化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艺人，而我们的文艺节目并不是强迫给中国的，你中国电视台愿意买，因为你可以赚钱呢，中国老百姓愿意看那个韩剧啊，愿意接受这韩流啊。今天你这种做法只能刺激南韩人民对中国政府更加的厌恶，对就中国的国家都厌恶，对中国那些网民喊打喊杀的更加的厌恶，所以我觉得中国无论是里子面子这次都会失去。
嗯，好的，程小龙先生。
我觉得刚才长青谈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再延伸一下，那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对韩国部署一个防御性的萨德反导弹系统那么恼火？这里有个中国政府不便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萨德反导弹系统把中国瞄准韩国和日本的导弹给封住了。中国的战略火箭军原来叫二炮，它的9个军级单位当中有一个叫51基地，总部在沈阳，它下属2个导弹旅，一个在辽宁省，一个在吉林省。这2个导弹旅部署的东风3和东风21，主要瞄准的是韩国和日本，射程是2到3000公里最多。那么这2个导弹旅的打击目标其实就是韩国。那么萨德反导弹系统安装了以后，实际上中国这个打击韩国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所以它这个萨德系统封的不仅仅是北韩的导弹，它也预防了中国攻击南韩的这个手段。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这样部署？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实际上还在延续朝鲜战争时的做法，那就是它准备在北朝鲜半岛一旦发生危机的时候，如果北朝鲜和南韩发生冲突，它有可能用导弹攻击南韩来帮助北朝鲜。那么这一次萨德系统实际上是把中国这个长期性的战略给部分的瓦解了，但是这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不敢搬到台面上来讲的，所以最后是拿韩流韩星来撒气。
好的，我们知道因为政治问题啊，中国的社会动辄就围攻或者抵制影星、歌星或者艺人。先是我们知道最近的例子，抵制台湾艺人周子瑜代理人、香港的艺人何韵诗、中国演员赵薇，如今又轮到这个韩国艺人。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部分中国人总是要拿这些影星、歌星来出气？那么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在一个集权国家，老百姓由于长期的误导和洗脑，有一个误会，他以为国家、政府、人民都是一起的，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出声，有些人就一哄而上，指谁打谁，这个一起同仇敌忾。但是民主国家我们看得很不一样，这个政府、媒体、人民，甚至于这个其他一些舆论圈都完全不一样。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政府说什么话，人民不一定去响应。所以我们这次看的这个事情，在中韩两国完全不一样，在韩国那边。有支持部署萨德的，但是也有反对部署萨德的。就是具体到这些韩国艺人来说，也许他们根本都不懂萨德是什么，也许其中有些是反萨德的，而且在韩国的新州还成立了一个反萨德部署斗争委员会，说斗争到底。那中国这边呢，如果说有这些，而且韩国的反对党也批评政府，如果在中国有反对党去批评，有民众去反对中国的计划，反对中国政府，那必然被当成汉奸、卖国者，甚至可能被押上电视示众，甚至被判处重刑。所以说，这个两个国家的国情完全不一样，说民情反应就不一样。这个中国人的群情激慨，对准这些影星，不仅对准台湾的、香港的，还有这个韩国的这些影星，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艺术上你可能造成打击，但是中国人可以反躬自省的是，中国自己的艺术文化为什么上不去？韩国是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跟中国13亿相比，它是一个小国，但是它是文化上的大国、艺术上的大国。它不仅向中国输出了韩流、韩星、韩潮，它向东南亚国家也输出了这些。如果说封杀韩国的影星，这个因为这韩国的影星在那个韩流啊，在中国的这个生意占22%。如果说封杀的话，当然对韩国的经济会造成打击，但是倒过来对中国的观众也造成打击，因为中国的观众看不到中国自己能够生产那样的作品。比如说中国排宫廷戏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是韩国排这个大长今同样有宫廷戏，却是以平民为中心，而且人家以人性为中心，而且塑造美，那个唯美主义，这些都是中国观众所稀缺 的。当你把韩国的东西抵制之后，那中国的东西根本就跟不上。
说到这个抵制的后果哈，我们知道中国确实近年来凭借这个雄厚的市场，动不动就用封杀和抵制来要挟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抵制日本、抵制美国、抵制菲律宾、抵制越南，现在又发展到抵制韩国，甚至最近的奥运会又发展到要抵制澳大利亚这些奶粉等等。那么这些没完没了的抵制，我就想问一下，到底有多大的效果？会不会像喊狼来了喊多了，那么最后这个你这个抵制的手段也失去了效果？而且中国民众能不能真的这个坚持这个抵制的底线呢？你那么多国家都在抵制，而且对中国造成什么？
至少是现在的所谓自由民主宪政国家不来这一套，因为政府根本就没有权利，他也没有兴趣来干涉文化、思想、艺术，什么演员要演什么不演什么，这个完全是演员个人地方自己的权利。只有这种举国体制的专制国家、警察国家，才把思想、艺术、文化问题作为自己的政府的工作对象。这个现在就是中国现在有钱了嘛，有钱了，所以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他也一定程度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了，终于学会了，不知道是谁出的这个主意，肯定是个馊主意，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制裁，西方不是老制裁吗？我们也反制裁，我们甚至主动制裁，比如这韩国我们就制裁一下他，他不是韩流吗？他要达到2020年达到242亿美元的这么一个指标，我们让他达不到这个指标，确实韩流相当程度是需要中国的市场，但是呢，环球时报我看了一篇报道也说得很清楚，这是两败俱伤啊，然后把这个两败俱伤的罪魁祸首，这个得意的好手归到美国身上。刚才小龙先生说的那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看 韩国东北亚局势的根本点，一定要保持用历史观。这是斯大林、金日成和毛泽东这三个暴君和战争贩子留下的所谓的这个冷战的遗产。在欧洲冷战早就结束了，但在中国，在北朝鲜，甚至在俄国一定程度，冷战从来没有结束过，它甚至是经常可以死灰复燃。北朝鲜不管有多少金正书本人，有多少的他的那种年轻狂妄的东西，但是根本的这种力量，这个后台肯定是北京。我相信小龙先生所揭示的这个，就武汉的或者哪一带中原地带的，瞄准韩国和日本的两个女导弹的这个什么是属实的。这个如果属实的话，那么中朝之间的所有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的这种关系都是非常脆弱的。
嗯，好，最后还有每位嘉宾只有一分钟时间点评。我想提一下，就是习近平执政以来一直有这个抵制西方文化、外国文化、外国价值观的这种倾向。那么这次封杀韩国娱乐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有一点那个排除外来影响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我就想问，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对于外来的思想、文化、艺术越来越排斥，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想请王康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好像是习近平曾经说过不要犯颠覆性的错误，我看他正在犯颠覆性的错误。前苏联之所以后来九一年这个整个的四分五裂瓦解，还不是亡党亡国了，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恩将仇报，就是反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租借法案，$105亿的租借法案，那是天价，苏联很可能打不过德国，那就真是亡国了。这么一个恩人，以后呢要二战结束之后马上要反美，以后历史要惩罚你。中国反美那是三重的恩将仇报。第一，如果没有美国的开辟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很可能亡于日本军阀之手。第二，70年代初不是美国的干预阻止，那么中国很可能毁于勃列日涅夫、格雷奇科的这种强硬集团的核有限打击之下。第三，没有美国的这个慷慨的这个接纳，中国人加入 WTO 吗？中国人享有全球化的这种巨大红利吗？所以中国的反美是不仅是毫无道理的，是极其愚昧的，在道德上叫做恩将仇报。
好的，程小龙先生。
我们现在看到所谓中国实力很强这个说法，其实呢是前一阶段中国超长经济景气的一个余绪。此时此刻中国政府所感受的其实是已经来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上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复苏，然后社会不满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当局的心态是一种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担忧的心态。这种心态下，他对外部的抗拒、防范、抵制会越来越厉害。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控制论里叫做负反馈，就是你越收紧，老百姓越不满，越不满你又不得不再收紧，最后进入一个抱残守缺的状态。很可惜，现在很多中国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但是中国正在滑向这一个方向。
好的，曹长青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当然现在中国出现这种种现象，我觉得和现在领导人习近平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习近平真是中国人很倒霉了，现在有这么一个领导人强加给中国人身上。这个习近平是不学无术的一个山大王心态的一个人。我们看看他这个博士学位现在是假的，他没有一天到大学上学。第二，他到美国、到英国、到法国、到这个俄国这四个国家谈到他读的这么多书全都是假的、吹牛的，他成为世界笑料。今天他对外采取一个扩张的方式，在南中国海，在这个支持北韩那个小流氓，这个威胁南韩，威胁是亚太和平。对内的话，强固的镇压、残酷的镇压，这个抓法轮功的学员，迫害基督教徒，迫害异议人士。这样一个人的话，就以世界为敌。他今天不是抵制仅仅艺人了，他在抵制世界文明的价值。这样一个领导人，其实在领导中国是14亿中国人的耻辱。
好的，最后陈伯宏先生一分钟时间。
在中国政府的看法中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实际上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于朝鲜的核武器。朝鲜的核武器是进攻性的，它的进攻范围覆盖中国，而韩国的萨德导弹它是防御性的，它的防御范围覆盖中国。这个孰轻孰重一目了然。那么但是中国的媒体呢，却从来没有对朝鲜发动过大规模的围攻，但是中国的媒体最近是大规模的对这个韩国进行围攻。这种本末倒置、轻重倒置啊，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事实上说，韩国最后忍无可忍，就直接主持了中国的一个机密。就刚才各位也提到了，就在中国的东北有五个导弹基地，指向韩国、指向日本的冲绳、指向美国的关岛。也就是说，把你的国家机密掀出来，你本身已经有导弹在瞄准我，你是进攻型的，我只不过是防御，我不仅防御北朝鲜的导弹，我也防御你中国的导弹，如此而已。但是中国都跳脚，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都跳脚，说这个政府啊一直在误导这个老百姓。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和韩国给中国造成这种危害的时候，而有的老百姓盲目的毛左派或者是五毛党或者是跟着这个政府起哄，如果这些爱国、这些五毛党、这些毛左派、这些自干五能够真正爱中国的话，他们用同样的态度去对付朝鲜，把朝鲜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弹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国。
嗯，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王康先生、曹长青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要提醒大家，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底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将从8月24日开始，这是自7月15日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首位西方领导人访问该国。拜登的土耳其之行正值安卡拉与华盛顿关系紧张之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土耳其要求美国将他们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的一名穆斯林神职人员引渡回土耳其。不过土耳其总理重申，拜登副总统的访问不会导致对这个议题的妥协。据 CNN 报道，这位总理说，能否改善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取决于引渡居伦，这个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一个黑客组织星期五宣布了近200名国会议员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以及其他私人信息。此前该黑客宣称对两起美国民主党组织电脑遭入侵负责。该黑客在其网站公布了有194名前任和现任国会议员的联络名单以及一个数据库的密码。该黑客说，美国总统选举正在成为一场闹剧。此前黑客侵入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并披露了民主党的议员们可能在总统初选中偏袒希拉里·克林顿。该黑客说，一切都是在幕后敲定的。简言之，这里有来自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服务器的一些文件供你们使用。在黑客网站上以电子数据表格式公布的信息包括议员、日程安排人员、新闻秘书等私人手机号码和家庭住址。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波多黎各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寨卡病毒广泛传播的局势。美国医务总监莫西本周视察了波多黎各之后，预测该岛350万居民中的四分之一将在2016年年底前感染寨卡病毒。波多黎各在过去一周里报告了1914个新病例，自去年12月发现第一个病例以来，该岛的病例总数已经达到10690个，其中有1000多例是怀孕妇女。不过，专家们担心实际的感染病例也许会更高，被感染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并没有显著的症状，因此也不会去看医生。波多黎各的总督要求发布紧急状态。这就使得美国可以拨出紧急资金来抗击寨卡病毒，同时向波多黎各派出医疗人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已经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领袖。奥巴马在他每周一次的广播中说， 把气候变化称作是我们时代最紧迫的挑战之一。他表示2015年取代2014年成为历史记录上的最热的一年，而2016年正在变得更热。这位美国总统说，在过去七年里，我们在能源、清洁能源上大量投资，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使得清洁能源终于比更为肮脏的常规能源便宜了。一名男子星期六下午在瑞士的一列火车上放火，并用刀具刺伤乘客，六人受伤，其中有一名六岁儿童。袭击者是一名27岁的瑞士男子。当地的警方说，他在火车上泼洒易燃的液体之后放火，他也在袭击中受伤并送往医院。和他一起被送往医院的还有六名受害者，接受烧伤和刀伤治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